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对，那因为恩典之家这边的那个恩典之家的信息有点问题啊，这个 internet 如果声音不清楚的时候，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哈，可以做一个调整，好不好？我现在在用我的手机。
前东稍微声音稍微小了一点点。
好，行，那这样好一点吗？
如果你声音能稍微大一点，会更好一点。
哎，我觉得他已经够大了。
哦，这样子，那是我的 setting。
别，你别让他使劲嚷了，这个嗓子会。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也许是设备的问题。
对，因为他离手机会那个距离会远一些。
OK， 好。
OK， 好，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主耶稣是怎么样对我们讲话的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当我们做一件很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呢，如果当我们完成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心境是什么？我们有两种可能，对不对？一种就是叹一口气，我们还有一半没有做完，因为这是我们不喜欢的一个工作嘛。但另外呢，我们也有可能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非常高兴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已经做完了一半。所以通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是在哪一种心态之下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比较悲观还是比较乐观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心态上的差别呢？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目光是到底是要盯着那个还没有完成的那一半呢，还是盯着那个已经完成的那一半？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注目的焦点就改变了我们主观的心态。虽然客观的环境来讲还是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们注目的焦点呢，的确就改变了我们一种主观上的一种感受。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边呢，我并不是在这个交通一个属于世俗的一种所谓的阳光思想，所谓的正面思想，或英文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我不是在交通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意思仅仅只是说，当我们注目的焦点在哪里的时候，那的确的确就改变了我们的心态，甚至呢，它会调动了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方向。至于我们的焦点应该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有这种感动跟弟兄姊妹来交通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如果手中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给打开来。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从第一节就开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今天要来看十四节。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呢，他是如何的安慰门徒，如何的来教导门徒。耶稣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眼目的焦点从他们自己身上能够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样子这些门徒呢才能从忧愁的光景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也正是对我们今天现在所处的处境呢是很有帮助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跟门徒一样，要一同来学习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要转眼注视主耶稣，转眼注视主耶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这段经文呢用比较接近时态的翻译时态给翻译出来的话，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你们心里不要再继续忧愁再继续忧愁。我们知道我们中文是没有时态的所以我们这边加进去的话，就是说 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再继续忧愁，也就是说门徒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忧愁的，非常忧愁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背景很简单，他就是说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就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再过几个小时以后呢，耶稣就要被逮捕了，所以隔一天呢就要上十字架了，这就是他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在这个时候呢，门徒非常的忧愁，门徒非常忧愁，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原因让他们忧愁。他们在之前呢，他们争论谁为大，就谁要做老大，将来耶稣建造了以色列国，恢复了以色列国的荣耀的时候，谁要做左边，谁要做耶稣的右边，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最后呢，还得要劳驾耶稣这位夫子亲自来为他们洗脚。我想这个件事情对他们是非常的震撼的。夫子正在做一个奴仆的工作，为学生来洗脚，所以这些门徒们对自己的光景一定是非常羞愧的。而且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还指出说他们当中有人要卖主。门徒们想，是我吗？是我要卖主吗？还是别人呢？所以大家一定惶惶不安，也不知道是到底谁会卖主。然后耶稣还指出说，在鸡叫以前，彼得会三次不认耶稣。他们心里很惊讶，彼得那不是带头大哥吗？他应该是最坚固的，怎么连他也会跌倒呢？耶稣还说自己要被列在罪犯当中，这怎么可能呢？弥赛亚是王，怎么会变成一个罪犯呢？所以他们的信心会动摇的。最糟糕最糟糕的是，耶稣这一次更加的肯定说他自己要受害了，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次逾越节的晚餐。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所以门徒是非常忧愁的。耶稣要离开他们，那耶稣这位夫子离开他们以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理想和希望都要破灭了。所以这些门徒们有许许多多他们的原因使他们忧愁。所以我想这件事情，门徒的这种处境呢，我们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遭遇。对门徒而言，一切都变得非常糟了，完全不是他们本来要来耶路撒冷所预期的。不过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以前，大家还在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所以他们这个老师在当时不到一个礼拜而已如此的受人欢迎，怎么在不到一周里面呢突然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是有没有像我们的经历呢？几个月以前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计划，我们计划这件事情，计划那件事情，有人要求学，要计划要求学了，要怎么样申请学校的，有人要找工作的，有人呢要有旅游的计划，要去哪边玩。突然就在几周之内，所有的都改变了，一下子就风云变色了。然后再过几周的时间，怎么忽然间我们都要被 lock down， 我们都要被关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了。现在我们被关在家里的这些人都还算是比较有福气的，有些人他们要担心他们的工作失去，有些人呢他们有生病的，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要不要去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第一线工作的，本来以前去上班的时候到医院工作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现在也变成非常恐惧。所以怎么样，怎么会一下子就风云变色？非常快的，在不到几个礼拜之内，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整个都改变，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也正是门徒在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周里面所经历的。门徒在最后一周 本来看到大家呼喊何撒那耶稣，他们的夫子即将要做王的，这何等高兴的一件事情，却在那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所以耶稣明白他们的忧愁，耶稣呢怎么样安慰他们呢？耶稣没有说，只是说强制的告诉门徒说，告诉门徒说停止忧愁，叫他们就停止忧愁，就像我们有的做父母的，孩子哭闹呢，大喊一声不要哭，不要哭，然后孩子立刻安静下来。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乃是温柔的指出一条道路来，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再忧愁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这位大牧人耶稣，他自己呢其实是最有理由要忧愁的，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忧愁到快要死，忧愁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还反过来来安慰门徒，安慰这批自私自利的争名夺利的门徒们，这位就是我们的温柔的大牧人。所以在整个第十四章里面，其实耶稣呢有多次的责备门徒的不信，也责备他们的不爱主。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仔细读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几乎是很难感受到耶稣那个责备的。所以耶稣是非常温柔的，耶稣对门徒爱是极其温柔的。所以在第一节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再忧愁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说对神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这个就是胜过忧愁的方法，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这里我想停一下，我稍微讲远一点，耶稣这里面说你们要信我，也就是说要相信主，要相信主耶稣。这个相信他的这个相信到底是要相信什么呢？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一起思考，走远一点。一个人对耶稣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一个抽象的信心。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劝别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你要信啊，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所以信耶稣这个三个字就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告诉别人说，到底要信耶稣的什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信耶稣这个三个字，却没有别的内容，那么这种信呢，就是一个抽象的信。耶稣呢，不过就缩小成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而已。信耶稣啊，所以有些人他们信了耶稣呢，他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几乎是都不知道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抽象的一个信耶稣不是很有用处，只不过是说这个人相信了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名字而已。所以到底我们要告诉别人信耶稣到底要相信什么，也就是信耶稣内容是什么呢？难道是整本圣经吗？当然不是哈，我们不是因为了解了整本圣经以后我们才得救的，但是一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范围比较小的真理，如果我们信了以后呢，就可以得救了。所以我们传讲信耶稣，我们要告诉别人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要告诉别人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是谁，第二个就是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两个重点。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耶稣是谁，一个就是 who， 一个就是 what，一个就是耶稣的所事，一个呢就是耶稣的所作，一个就是耶稣的位格，一个是耶稣的工作。所以在传讲耶稣的时候，一定要提到耶稣的 who and what， 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这两个加在一起才叫做完整的福音。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非常类似的，当耶稣在安慰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再继续忧愁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在底下的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耶稣就一直在围绕着在这两个主题上，耶稣要说耶稣是谁， 然后耶稣即将要做什么。当然在过去三年里面，门徒对于这两个主题并不是一无认识的，但是呢，当他们最忧伤的时候呢，他们焦点是放在自己的忧愁上，而不是放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要继续坚固他们信心，就是要叫他们信心有所本。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今天要来回忆，我们今天要来重新温习我们到底信的耶稣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你们心里面不要再继续忧愁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一起往下看，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教导门徒，让他们明白耶稣到底是谁，然后他要做什么事情。第二节第三节说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看到耶稣他要做什么，我们刚刚说耶稣是谁，还有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两节里面，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加上时态的话，中文我们说过时态它有时候没有翻译出来，如果加上时态的话，这一段经文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我父的家里将有许多的住处，将有许多的住处。然后耶稣说他的离去原来就是要为门徒去预备地方。好，耶稣到底要在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呢？好，耶稣说他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耶稣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难道说耶稣是要去准备材料，然后有最好的建材啊，去建造最豪华的房子吗？啊，那很花时间，对不对？啊，耶稣是要做这件事情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的预备他这里面是有更深层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的用字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这边所说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到我去这两个字，这个意思在约翰的用词里面，他是指的耶稣要离开门徒，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荣耀里面去，这就是我去的意思。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再讲一遍，所以耶稣他都说到我去，他这个目的呢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预备住处。所以耶稣的我去，他的意思就是整个的死里复活的一个工作。好，所以耶稣怎么样来预备门徒的天家，或者就是你和我们的天家，耶稣怎么样来预备呢？他就是借着他救赎的一个工作，他离开门徒完成他伟大的救赎工作。唯有借着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工作，不管是门徒也好，我们也好，将来我们在父的家里面，在父的家里面才会有一个住处，我们将来就可以被接到神荣耀的天家里面去了。所以第三节这边也强调说，耶稣保证他会再来，他的 second coming， 他的第二次再来，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被他接到荣耀里面去，被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特别留意这个第三节，他强调说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他的再来叫接门徒，也是接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在这边所强调的是天堂，这个天堂不是一个住处而已，更重要的乃是耶稣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到他 那里去。所以没有耶稣也就没有天堂了。所以主耶稣永远的计划就是他在哪里呢，我们也在哪里。我们是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的。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以为说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一个属于物质性的一个天家，让他美轮美奂，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装潢设备，然后我们将来可以在那里可以享福。不是，耶稣所强调的乃是说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使得他在哪里呢，我们也在哪里，这是耶稣的一个目的。所以唯有耶稣才让我们所去的天家成为美好，也只有因为耶稣的缘故，那个天家呢才会成为我们一个向往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像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结尾里面所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的再来呢，就成为历世历代众圣徒们的最大盼望。耶稣要再来，是要接我们到永恒的家乡去。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经文的时候，来看到第四节。第四到第七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在这第四节里面提到他要去的那条路，门徒是应该知道的。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耶稣所要去的那条路，就是耶稣要去为预备，要去为门徒来预备地方，预备住处的那条路，也就是耶稣自己要走的那条十字架道路。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被钉死，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荣耀里面去。这条路呢，耶稣在过去不止一次的已经预先告诉了门徒，耶稣将要离去呢，就是要走那条路的。所以第四节呢，耶稣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很显然的，耶稣是期待门徒们已经知道了这条路，已经知道了那条路。但是呢，显然呢，门徒怎么样，就多马他非常困惑，他非常困惑，这可能也是其他门徒同样的问题。他们那个时候非常抵抗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从心里面就排斥去把这件事情给弄明白。所以多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从这个多马这一句问话里面就已经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他以为什么？多马以为什么？多马以为说，如果耶稣要走哪一条路，那他们都知道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们呢也可以走相同的路，只要走相同路就对了，就可以走到天父那一边去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耶稣所谓的我去的那条道路呢，是指的耶稣自己的十字架道路。耶稣要自己要上十字架，从死里面复活，拯救世人。这条道路门徒可以走吗？当然不可以，只有耶稣一个人才能够成为救赎的羔羊，拯救世人的罪恶。所以本来耶稣自己的那个十字架道路，耶稣是期待门徒是已经了解已经明白的，所以耶稣才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的。但是门徒还是非常的愚钝，依然不明白。所以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要必须纠正多马的这个错误。耶稣所讲的道路不是多马可以去走的。那么多马应该到底要走哪一条道路呢？所以耶稣就开始转变话题了。耶稣就从他自己的十字架道路呢，转到了门徒自己本身应该要走的道路。所以第六节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耶稣呢，即将要教导多马，包括其他门徒，我就是你们要走的道路。我自己本来要走的十字架道路，不是你们要走，但是我因为走了那个十字架道路，耶稣走了十字架道路以后，耶稣就成为多马和这些门徒们的道路，耶稣也成为我们的道路。所以第六节是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的宣告，这是第六个。所以耶稣在这里呢，是用神的名字我是 I am 我是来宣告了他自己到底是谁。记得吗？我们刚刚说过福音的核心呢，就是耶稣是谁，还有耶稣做了什么， Who and what。 现在耶稣要转到另外一方面，从我原来做什么，就回到天家预备地方，现在转到说我是什么，从 what 到 who 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这里提到他自己的神性，那个只有神才有的那个属性，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我们先来看真理，真理。耶稣不是单单说我传讲真理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只敢说他们正在传讲真理，但只有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他自己就是真理。耶稣不只在传讲真理，而且他本身就是真理。耶稣敢这样宣告呢，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真理的源头，真理的化身，所以神并没有任何的参考点的，他就是他自己呢，就是万事万物的参考点，他也是那唯一的绝对的参考点，所以耶稣呢就敢于说他是真理。再来耶稣也说他也是生命。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任何人，包括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做这样宣告说我是生命的。只要是一个人呢，我们顶多只能说我有生命，我不能说我是生命。我现在还，我只能说我有生命，我现在还活着，但是呢明天如何我不知道，我不能掌握明天，我不能斩钉截铁说我明天一定会活着，所以我只能说我有生命，我不能说我是生命。所有的有生命的这种活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呢，都是从那个赐下生命的那位造物主那里去领受了这个生命。而造物主本身的生命呢，乃是自存的，自我存在自存的，不是是被赋予的生命，或者用我们中文圣经来讲，就是自有拥有，自己有永远有，从永恒到永恒就已经存在了，是自存的，这就是造物主。所以造物主可以宣告说他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就是说神上帝，神是谁造的，神是谁所创造的，这是一个自打嘴巴的一个问题。如果神是谁所造的，那神就不是神，那创造他那个可能就是神。所以神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而神自己呢是没有任何源头的，这一点就是神的一个属性。这是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因为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里面，万事都有因因果，一定有果就有因的，但是宇宙的这个第一个因在它之前就没有因了，那个因呢就是神自己，这一点是完全在我们经验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造物主和被造物主之间呢，中间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耶稣宣告说他是生命的时候，就等同于宣告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就是赐下生命给万物的那位神， 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最后耶稣也说到他是道路，这就是要纠正多马的一个错误，因为多马把耶稣自己要走的那个十字架道路和门徒要走的道路就混为一谈。多马想要知道耶稣是要走哪一条道路到天父那里，他想说他只要知道了然后走那个相同的道路就可以回到天家了，回到天父那里。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转变话题，从自己的道路转到了门徒要走的道路。耶稣清楚地告诉多马说，神并没有创造某一个道路然后让人可以走到神那边去的，没有，因为耶稣自己说他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借着他自己走过的这十字架道路呢，就为人类完成了救赎，以至于说他自己呢就成为人类的道路。耶稣呢就成为雅各做梦的时候所梦见那个天梯，成为人类一个通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了。所以彼得呢在他后来呢在主耶稣升天回到天家以后呢，彼得就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借着神的名字我是宣告了他为他作为神他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一个属性。所以紧接着耶稣就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多讲，这个意思是非常简单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呢是同尊同荣同权，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完全相同的尊贵，完全相同的荣耀，然后拥有完全相同的权柄，完全相同属性。所以当门徒呢认识了耶稣，其实基本上他已经认识了父神，甚至没有比圣父更多，也一点也没有比圣父更少。所以当我们认识圣子以后就已经是认识了圣父。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我们来继续看第八节，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所以从腓力的这段问话，这是第二次另外一个门徒所问的话，显然他完全没有理解耶稣刚刚讲的话。耶稣说，耶稣就是神在地上的一个彰显，认识了耶稣也就认识了在天上父，怎么腓力这个时候还在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在这三年的相处里面曾经把个类似的道理教导过门徒，他告诉门徒们说，主所做的事就是父所做的事，但是呢显然腓力还没有明白，没有明白说认识主就已经认识了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必须要继续的来解释这个意思。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教导腓力，他说，耶稣的意思是说，圣父和圣子呢是完全的合一的，以至于说看到圣子就如同看见圣父。所以在第十节耶稣强调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是完全的， 100% 的遵行天父旨意，以至于说当我们看到圣子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等于看到圣父的旨意，看到天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因为圣子耶稣完全的100% 的遵行天父旨意，所以圣子因为绝对的顺服，100% 的顺服也就带来了绝对权柄。当我们看见圣子所做的事情，就等于看见圣父所要做的事情。这点呢，特别对我们服侍主的人啊，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一定需要权柄的啊，没有权柄很难做事。但是我们能够确定我们里面有100% 的顺服神吗？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到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吗？这是我们需要检讨反省的。我们对神的顺服呢，打了折扣。我们一旦打了折扣了以后，我们从神那边所得的权柄也一定是打了折扣。只有神知道我们顺服的程度，神知道我们到底是多顺服的人，所以呢，他就会在人的心里面做这个印证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耶稣呢，他为我们活出了这个美好榜样。他完全的顺服，也就有了完全的权柄。人当人看见耶稣，就好像看到天父一样。圣子耶稣做什么事情，也就是圣父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天父的旨意，我们只要去看圣子耶稣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明白了。所以是认识圣子啊，就如同认识圣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呢，作为人，以耶稣为榜样，我们只能往这个完美的顺服呢，尽量的去接近，尽量去靠近。当我们越顺服神的时候呢，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呢，就越加的认识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经文第11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这是最后今天要看的4节啊。要看这个4节以前，我们再回忆一下啊，第1节是怎么讲的。第1节耶稣劝慰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正是因为耶稣要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忧愁，耶稣告诉他们说要信神也要信耶稣。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耶稣才有了后面这些对话。好，所以他从第11节到14节继续耶稣告诉他们，因为门徒有许多忧愁，特别是尤其是耶稣说他要离开的时候，这是最让门徒呢惶恐不安的。而唯一能够平复门徒忧愁呢，就是要来到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这核心的部分就是要相信主耶稣。所以第11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应当相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和天父是完全的合一，耶稣呢就是神。耶稣说哈，即使不相信，也应该回想过去耶稣所做的许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呢，除非是神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耶稣曾经让风浪平息，耶稣曾经让生来是瞎眼能看见，耶稣曾经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些都是值得门徒去回顾的。但是门徒呢，很不幸的，门徒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曾经有过，我们信心满满，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信心就软弱了，我们又开始怀疑了，怀疑神的慈爱， 或者怀疑神的能力。所以耶稣呢，就把我们指向耶稣在世上所曾经做的事情，让我们再次去回忆耶稣作为一个神啊，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的来去印证说耶稣是神啊？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啊，我们要回忆神呢许许多多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拯救我们的那些经历啊。如果我们不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当遇困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忘记神的慈爱和恩惠，以至于我们就像门徒一样被那忧愁心给捆绑了，就再也看不到神的拯救，再也看不到神的拯救了。不但如此呢，耶稣还告诉门徒，当然也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将来还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耶稣为什么在门徒忧愁的时候耶稣要提这件事情？耶稣到底是在什么样意义上面说我们要做比门徒，我们要做比耶稣做的事情还要更大的事情？是在什么样意义上呢？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也要能够行使神迹，耶稣喂饱5000人，我们要喂饱10000人，或者我们要平息更大风浪。耶稣的意思乃是说要借着教会信徒呢，可以把福音传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带领更多人相信神，建立更多的教会，然后在整个末世啊，教会将要经历更多是圣灵的工作，让福音广传直到世界地极，而不是说像耶稣一样，耶稣当时他的脚从来没有离开那些犹太地，没有离开撒玛利亚的地方，但是今天教会要遍及全世界，让福音来广传。所以的确他的门徒还有门徒的门徒，包括我们这些人，将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比耶稣做得更大。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把握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可以做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呢？耶稣第12节里面他提到，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刚刚说过哈，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的意思啊，就是耶稣要离开门徒，走他荣耀十字架道路，然后呢从死里面复活，归到父神的荣耀里面去，那就是我去的意思。所以耶稣在12节里面说，第十二节对不起，耶稣在这第十二节里面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就意思是说，当他完成了救赎工作以后，他升到至高，回到父荣耀里面去以后，我往父那里去。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圣灵就被浇灌下来，以至于说我们就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当主耶稣被高举以后，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只要按着神的旨意，只要按着主的名来祷告，神一定要垂听啊，因为天父要借着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所以从此以后，教会要在神的面前呢，就得着这个祷告的能力。耶稣要按神的旨意，教会要按神的旨意，奉主的名求告什么，耶稣必定成就。所以耶稣啊，他在这里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得着这个信心啊，不是只是消极的啊，只是要平复我们里面的忧愁，他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啊。这更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未来，我们可以等候，我们可以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的那个喜悦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会觉得如此甘甜？我们会不会觉得说，现在疫情，我们有好多的困难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出来聚会了，我们也不要出来侍奉主啊？等我生活更平静了以后，更加的有余力以后，我们再来侍奉神，是这样子吗？ 啊，这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信心的软弱。当我们想说我们要先看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再来看好神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软弱了。啊，即使在这种风浪里面，即使在这种忧愁里面，主耶稣还是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然后在当中要经历神，经历神，然后经历在那个侍奉神的那种甘甜，因为我们相信神呢，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然后他会让我们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最后呢，把喜乐留给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胜过里面的忧愁，把外面的环境踏在我们的脚底下，最后呢，神的荣耀，我们因为神的荣耀彰显而大大的喜乐。这就是整个一到十四节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耶稣告诉门徒要如何在忧愁里面呢，要胜过的忧愁的方式。那么最后我想讲一个见证，来看到说今天的经文是怎么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到一个胜过忧愁的途径。什么是胜过这个忧愁的途径呢？他绝对不是说不要忧伤，我们刚说非常的霸道的，耶稣说不要忧伤，耶稣没有这样，耶稣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或我们被安慰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听到这样的安慰，不要忧伤，不要难过，不要想不开，看开一点就没事，有没有听过这样这种安慰的？用英文来讲就是说 Just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这些话呢，常常不只是没有用，不只是没有用啊，有时候还可能是在伤口上撒盐，只叫人要看开一点。耶稣所提到途径呢，乃是信心，唯有信心才能够胜过忧伤，才能够胜过忧伤。耶稣所说的信心呢，也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信心。世界上的人安慰别人，安慰别人的时候，常常会说不要有负面的思想，要对自己要有信心，这样的鼓励呢，是非常功效是非常有限的。耶稣这边所讲信心，乃是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且是特别要建立在主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主题。对于我们呢，我们可能为了某件事情，我们陷入到极度的忧愁，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抑郁或忧郁，大陆叫做抑郁，台湾叫做忧郁。所以进入到抑郁或忧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单纯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因素，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身体荷尔蒙内分泌失调失去平衡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边也是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就是说，该看医生的时候还是要看医生的，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的，而且要正当合理的科学来去吃药，让自己呢能够恢复到呢至少可以理性判断的水平上面，然后之后在剩下的心理因素要如何调适自己呢？我想主的一个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主就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那里呢连主也是会忧伤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非常非常忧伤的。我们今天讲到门徒的忧伤啊，其实耶稣是更加忧伤的，他在上十字架以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是忧伤到一个地步啊，是甚至是忧伤到要死的那个程度。但是主的榜样是什么呢？主的榜样就是他在最忧伤的时候，他都是紧紧的抓住父神。耶稣就是抓住神，抓住神，抓住神。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自己本人的一个经历。我有个亲戚，一个孩子，曾经住在我们家有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呢，从小心里面有很多的受创伤的经历， 所以我们在服侍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是身心疲惫啊，身心疲惫。这个孩子有躁郁症啊，是又躁又郁啊，而且又正值青少年，自以为是，很难很难沟通啊。我们把他带到 Monkey Park 啊，去找中医把脉。把脉以后，医生一脸的惊讶，然后偷偷的非常严肃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啊，大学是绝对念不完的，绝对不可能念完大学。因为中医把脉嘛，啊，这个孩子呢，脉象混乱，可以说是从里到外，从生理到心理都是一片混乱，一团混乱。啊，这个医生是对他没有什么信心的，啊，要医治他没有什么信心的。但是我在这边要做个见证啊，后来十多年里面，啊，他也离开我们，他在组里面。他信主，他在主里面挣扎成长成长挣扎，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在这十多年里面他就紧紧的抓住主，那份绝对心就是要主要主要主，非常不简单，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要主，他就好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紧紧的抓住主，主就是他最后的希望。但是在他生活里面，他还是经常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样伤害自己，然后也伤害别人。我们对他的信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啊，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主到底能不能改变这个人，我们对主的信心也是一下高一下低，啊，但是感谢主，啊，在这十多年里这样走过来，他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成熟，一年比一年的成熟，啊，回想现在他和十多年以前的他，我和富美两个人都完全不敢相信，他真的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啊！我们非常清楚啊，这绝对不是人的教导能够成就的，这乃是一个神迹啊！这是这个孩子与神同行十年以后的一个结果。十多年以后，他被神改变，他现在变得比过去温柔，他现在再也不会躁，也不会郁，不会冲撞。不像以前一样轻易的就会得罪别人，然后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事情忧愁呢？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情忧愁吗？但愿主在第一节里面的话来安慰我们，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在疫情这段阶段，这个阶段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心情啊，我们有很多担忧的事情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但是主的话安慰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愿意我们都能够听从主的声音，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最后愿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建东美好的信息啊！我们真的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鼓励。